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哎，刚才文慧呢在看呢，我的小伙伴到齐了没有啊？我们这个门
点名了。
对呀，门徒课程呢就不希望是只有我一个你一个单独呢在学习，我们希望的是好多人一起的学习，因为我们都要一起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嗯，很感恩呢神给我们恩惠二人组有这样的机会哈，陪伴听众朋友啊，从开始到结束哈，一起来完成整个门徒训练的节目的内容啊。
是，
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慧。那么一听到呢这个课程呢，大家不要怕啊，那虽然呢每一次呢我们都有问题抛给大家，可是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去思想，然后试试看在生活在生命当中去用出来去活出来。我们希望门徒训练不是呢一个知识上的课程，而是一个生命的操练，所以呢邀请您一定要找小伙伴，为什么？这样才能够彼此守望彼此带导嘛。
那我们的课程已经呢进入了第五个单元呢，主题呢是关于顺服的。
嗯，
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谈到要跟随救主。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谈的啊，这一课的主题呢是照主旨意啊。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讲到呢，跟随救主呢，究竟呢是怎么跟随法？那怎么做呢？我们都要具体一点，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落实，就是跟从主，顺服主。怎么呢？就是要照主旨意。那又怎么能够照主旨意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悖逆的人，人性当中本来就是不容易听话的。那怎么样去照主旨意？就容许呢恩惠二人组用以下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慢慢的探索。
嗯，
第十八课，照主旨意，马太福音26:39。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谢谢彩云老师呢为我们读出呢第十八课的主题，照主旨意。那大家也听到了我们的主题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26:39。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大家如果非常熟悉圣经的记载，就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这也是呢主耶稣示范了一个顺服的榜样。
对，
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也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的。甚至耶稣当时有另一个想法啊，这个苦杯可以挪开吗？但最后呢还是要先看天父的决定如何，不是我的意思，而是父的意思。所以耶稣就示范了什么叫做照主的旨意。今天我们每一个啊跟从主的人呢，也要学习啊这样的一种的生活，一种的生命。
是，那
知道主的旨意之后，就要去遵守跟从。
是的，那谢谢崇恩老师呢再次的提醒我们呢，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知道他是子，他要听父，也就是我们父神的旨意啊。那其实呢，我们不要说到属灵方面，我们回到这个现实的层面，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吗？这个家有家规，
国有
国法。对了， 那么各行各业呢都有它的行规。那最近呢就有两则新闻呢，我想呢透过这两则新闻呢，大家就可以知道呢你在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场合里头，你就有一些的法规或者是有一些的规则你要去守的。那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到呢，在内地呢一家航空公司，他们呢就有一张呢他们的飞机的驾驶舱的照片呢就被放在网上呢，这个流传开了。
有什么关系呢？
啊，对呀，
驾驶舱。
对呀，问题是呢，第一，这一架飞机的驾驶舱呢，你看到仪器上所标示的就是当时它是在飞行中的。
飞行中，那是应该有飞机师在控制了。
对呀，那如果是飞机师机师呢他自己呢照呢，哎，放到网上呢，那大家看看也可以。可是问题是坐在那里的不是机师
啊，
而是一位网红就是呢一位呢年轻漂亮的姑娘坐在那儿，而且还打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拍照都是这样的。
对了，对对对那么这张照片呢一放到网上呢，他下面还有说真是太开心了，谢谢机长让我进来然后拍个照留念。你想想看，哇，这一下子呢大家就真的像那个开水滚沸了，怎么可能这个飞行安全多重要的事情，驾驶舱随便的人都不可以进去的，因为那是关系到整架飞机所有人的生命安全，而且是飞行途中，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年轻的姑娘进去驾驶舱，而且还在那里拍个照呢？结果呢，这一个航空公司呢，从董事长一直到这个机组的所有成员都被惩罚了。
因为破坏了违反了最基本的规矩
飞行安全甚至呢有可能要坐牢。
那看往后这个法律怎样的去安排去宣判呢？
对，
但问题是真的犯了一个弥天大错啊。
对，是，
所以一定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呢。
对，我们就知道呢，这是航飞行的安全法里头呢所禁止的，你作为一个机师你应该知道啊，所以他现在可能要面临了这个法律的责任了。另外呢就是呢，哎，我们都知道呢在法庭内呢也不能够随意的拍照的哈。如果你看一些新闻他是用那个画出来的简单的图画，为什么？因为你在法庭内的环境里头呢，你是不能够随意拍照，包括呢法官的座位啊，然后呢这个主控官啊，还有被控者啊等等的。诶，结果呢在香港竟然有一位女律师，她上载呢她在法庭拍的照片在网上，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在网上发表呢啊，冒险偷拍。然后呢他的朋友就留言提醒他哦，他就回应说，哎呀，别告发我这件事情呢
做了错了，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对，也照样呢在网上呢就好像沸水一样的
都传开了。
对，传开了啊。那么当然呢现在这个女律师呢她也要面临法律的责任了。
所以有时候这些人所犯的错呢不是因为他不知，而是他已经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对，
但偏偏就去违反一些最基本的规定，违反了之后呢，那些严重的后果呢，就一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到时候呢，他们就真的知道自讨苦吃了。
是，知法犯法啊，是我们在社会当中常看到的一些情况。那如果换到军中怎么样，我就知道呢这个军人呢就很守纪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军人在这个军队当中如果违抗命令，哇，军法处置可是非常严厉，而且军人的训练呢就是你要顺服，
对，
你要听从命令，因为打仗啊这个行军作战呢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残酷的事情，所以呢大家是呢一定要专心，而且是听从这个指挥，不得违抗。那最近呢有一些公司也开始在做了，他们就请人呢来训练他们的一些呢中阶的高阶的主管怎么样像一个军队一样，
就像呢军人当中啊那种的服从那种的执行力啊，就是上头有令的时候呢军令如山啊，一层一层下去的时候都要严格的遵行，希望透过这样啊像军事训练的管理的方式呢建立一个呢高效能的团队，
对，
而且也是呢合作的同心的一致去完成任务的团队。
对，我们常常说呢，为什么在军队里头呢，啊，他们很多的命令都能够执行到到位，或者说非常彻底，是因为呢，从上到下，这个命令完全无阻的去执行。那我们照主旨意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呢，对耶稣基督的命令呢，或者是呢，神的旨意呢，我们呢，听了一部分，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马马虎虎，或者是不愿意去做，你就会发现呢，诶，主耶稣基督他的旨意或者是神的工作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完全的去彰显出来。那我们来听一个听众的他的一个见证啊，或者说他的一个真实的经历的分享，是来自于内蒙的一位许弟兄，而且非常年轻，我们应该说他是小许。小许呢，他就这样说，他呢是一个高三的学生。他说上高三的时候呢，由于呢他自己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考本科的希望非常的渺茫，虽然每天用功学习，但是呢没有进步。就在茫然无助的时候，上帝光照他，让他认识自己的局限。然后他说了，我开始打开尘封已久的圣经，开始祷告寻求神，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同时也看到罪对自己的辖制多么严重。无论是欺骗、自私，以前在学校里面总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当我回到上帝的里面的时候，就有爱心从我里面生出来。从那时起，我虽然没有时间去教堂聚会，但是每天祷告读经似乎就成了学习当中最大的乐趣。当我开始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他流出的宝血是为赦免我罪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被更新了。每当想起耶稣为我罪的缘故受鞭伤、受刑罚、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总是流泪。就在我开始寻求神的时候，上帝就让我看到他奇妙的作为，同样的学习，并且还是拿出时间来看圣经，可是事情却不一样了。
因为呢，小许啊，看到自己的学习成绩呢，就从班里全班二十几名这个位置呢，很快的就提升了，变成你班里的第五名左右，
哇，这个进步神速，
名列前茅了，可以哈。所以同学老师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然非常的吃惊啊，到底他小许做了什么事情呢？啊，成绩这样的提升，但小许就知道哈，如果不是神呢，其实他是没有能力的。所以这样的经历啊，重新回归到神的话语、属灵的操练，这样的经历也带动了他生命学习的这个提升呢。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就感谢啊上帝在他生命所做的啊这一些的作为。
对，我们看到小许生命的一个改变，他生命的一个经历吗？这个前后次序呢，千万不要搞错了，不是他的成绩提升了才来归向神，而是在他最茫然无助的时候他归向神，然后呢他呢就是来亲近神，每天读经祷告，这是属于他跟神之间的一个约会，宝贵的时间一点都没有少，而且是心中发出那样渴慕，那整个人生命改变带来的后果，其中一个就是他成绩的一个提升。但我觉得最宝贵的应该是他价值观的改变，
对，
以前认为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现在很自然有一股爱从他里头生发出来。
有了这样的基本的改变，跟神的关系重建起来之后，我们就看到神的祝福呢，也自然临到哈啊这样一个愿意顺服、
对
回应神旨意的人的生命当中。
当圣洁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颂他的名，谦卑俯伏敬拜你，当圣洁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颂颂他的名，当来就紧紧拜他，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是的，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就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呢这个课程。今天呢是我们进入第十八课，一起来探讨或者学习呢怎么样照主旨意啊。那么李崇老师还有文慧跟您呢一块来学习。
接下来呢我们尝试啊透过一章的圣经的经文来看看，其实呢照主旨意呢是一个选择。
对，
有些呢真的是天国真正的子民呢会正面的回应主的。但另一方面呢有些的子民呢他过着呢是属地上的生活。
是。
结果呢就抗拒主，没有那个积极的回应和顺从的。路加十九章呢很丰富的经文其实呢就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是欢喜的跟从，有人呢就不断的抗拒啊。
是，好，请呢大家手边有圣经的啊，您可以翻开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啊。那么一讲到十九章，其实呢我这个教主日学的人呢马上想到的是一个故事。撒该，快下来。好，我们就从呢这个一到十节看看撒该，他是第一种人。那我们要记得撒该是一个税吏，在神子民的眼中，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眼中呢是一个罪人。但是呢他呢见耶稣，他呢顺服耶稣的呼召，接待耶稣基督呢到他的家里，他那个态度是欢欢喜喜，而且我们看到后面他是有改变的，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这是一个态度，欢欢喜喜的生命因此也改变了。
这是哈属神的子民呢一种回应神的态度哈。这是经文第十九章的第一段落，就是关于税吏撒该的。
对，
那么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十一到二十七节，第十一到二十七节当中呢，就说到哈，一个主人呢，把他的银子交托给十个仆人的比喻。当然，这十个仆人呢，拿呢这些银子之后呢，有人好好的去投资，去赚钱，以致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可以哈连本带利的交给主人啊，主人一定夸赞他了。但也有呢很害怕的一些仆人呢，就把银子呢包在手巾里头，什么事情都不做啊，就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干脆原封不动的交还主人。结果就看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哈，对主人，有些呢是像忠心的仆人一样，
是
好好的回应的；有些是恶仆，懒惰的结果呢就受到惩罚和责备哈。
这个就是看我们是否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了。那么第三段呢是来自于呢二十八节到四十节，大家看看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呢骑驴进耶路撒冷圣城，对吧？那么当时呢你看到呢大家是什么态度呢？欢欢喜喜吗？欢呼赞美吗？他们迎接耶稣基督呢进入圣城。那这也是一个态度，也是代表呢我们跟随主的人呢，神国的子民，我们对神的态度又是怎么样？我们是否欢迎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好了，第四段呢就是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哈，这一段呢就是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这座城啊，耶稣为城来哀哭，因为知道呢稍后哈有很多的这些破坏毁灭的事情呢会临到耶路撒冷啊，所以他哀哭。在他哀哭的这些的分享啊提醒当中呢，他也说到哈，当中城里的人呢不知道蒙神眷顾的时候，结果呢就是指他们跟神的关系很疏远哈，
对
不能蒙神的眷顾。这些人呢就是抗拒神的人，结果呢整座城呢 将要遭遇苦难，耶稣就为这来哀哭。
对，好，接下来呢就是45节到46节，耶稣基督洁净圣殿。那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否有的时候也将祷告的殿变作贼窝呢？没有让主住在我们心中的首位呢？没有听从主的话呢？虽然口头说我们是信靠耶稣，我们顺服耶稣，但实际上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还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呢？
嗯，好了，最后一段呢，就是最后的两节是47到48，那我读出来，大家就可以听到两种的反应啊。47节开始，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听耶稣的教训，百姓是侧耳而听的，
对，
专注留心的去学习。但有一些呢，这些祭司长、文士啊、尊长，他们听了之后呢，却动了杀机。不但反抗、抗拒，甚至乎呢想杀掉耶稣。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反应啊。到底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今天我们对耶稣呢是哪一种反应呢？欢欢喜喜的接待他、赞美他、听他，还是相反的抗拒他、厌恶他、疏远他、甚至希望呢他从自己的生命当中呢完全消失呢？
反叛。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再次的说，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呢？顺从照主旨意呢？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希伯来书5章8到9节说什么？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如果今天我们要学习照主旨意，那我们就要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
但问题是呢，可能有人会这样提啊，就如果你这样说顺从，这不是盲从呢？没有了自己的思考总之是什么事情都要勉强自己去接受呢？到底顺服跟这个盲从两者，我们应该把它怎样的分辨出来呢？
好，我们很简单的分类，大家呢可以呢专心的听。我个人呢说呢，顺从呢是认清目标，它不是盲从。盲从是你没有目标，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对吧？你就是跟着他。好了，你也不知道到底这条路怎么样走，但是顺从是你认清目标，你很清楚你是行在神的旨意中，所以呢，你顺从神，走在神的旨意中，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回应李崇老师说的。那么第二呢，就是顺从呢是专心的跟随，它绝对不是屈服。屈服呢，你想到是暴力，对不对？你想到你不甘心。对不对？你不甘愿，但是呢，顺服是你心甘情愿，而且你愿意呢专心跟随，甚至遇到了一些困难挑战，你都愿意去排除它，就是专心到底，跟随到底。这是第二个的。第三个呢，顺从呢是舍己，就是你要放弃你自己的主张、个人的意见，然后呢，你听从，你坚持走在神的旨意里头。那这个就是呢，两者不同的地方。
那当文慧啊这样去分享啊叛变之后呢，希望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分清两者的那个的不同啊。
是，
当然有时候我们那个顺从呢，有人也看来哇，你很固执啊，刚愎自用啊，别人说的你不听啊。但问题是我们知道，先有神的呼召，先有神的旨意，先有神的话语。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坚持自己啊，也不是因为固执，我们是因为神有更高的旨意，所以我们愿意呢放下舍弃来顺从，来完成神的计划。就像主耶稣就是一个完完全全顺服照主旨意的榜样啊。
迎来我们的两位学习小伙伴啊，一位呢是山东的劝慰子，一位呢是江西的梅姊妹。两位同学好。
两位老师梅姊妹弟兄姊妹大家准备平安。
好，大家好。
很热闹的一个问候。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一起来做功课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在顺服这个主题当中谈到照主旨意，所以邀请两位的分享呢，不希望太抽象啊，我们把它具体化哈，因为绝大部分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的，因为都记载在圣经上，圣经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那想问问两位哈，你自己到底哈读了圣经多少呢？又或者行了圣经多少呢？以致我们透过这个读和行来反照我们对主旨意的那个回应的态度。我知道劝慰子很多时候都让梅姊妹先说的，所以我邀请劝慰子今天你先说。
好，
圣经既然是神的旨意的书，所以说我们既然是信了基督，就要常常的读，每天的读。我知道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神是非常值得我们依靠和信赖的。像我每天都养成了一个读圣经的习惯，但是在这个读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呢，我的读圣经就是那种为了读圣经而读圣经啊，就像是我每天交功课似的，我必须来读完它。但是呢，你说读完了之后，圣经教导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把圣经上的教导与我们的生命相融合，这样子的才达到了一个行道的目的。其实很多时候神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都没有那种很敏锐的心，也就是说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就出在了那种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在里面，因为我们当时行不出来。就像我每一天读经或者是听福音节目，说实话都不少，要说我完全的能够行出来，那我是在神面前说谎话。有的时候自己心情烦躁，遇到一些不随自己心意的时候，就把神的教导给忘到了脑后了。不过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圣灵在我们内心一直的在提醒，一直的在催逼，
对，
让我们能够想起神的话来，好悔改在它里面。我在这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觉得心里头的扎心，那肯定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出了问题，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来更加的对神的旨意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敏感性。
是，谢谢你很坦诚的分享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呢，这个我们有一个优势啊，我觉得这个优势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住啊，真理的圣灵会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还有扎心这个问题啊，有些人呢读圣经一读到扎心他就读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真的。
其实越是扎心的，不管是圣经上的话语，或者是说我们听到的时候听到了一些扎心的内容，这恰恰是对我们真正的是非常有提醒和帮助的。
是，
梅姊妹哈，你对于圣经是神旨意的书，那你读了多少又行了多少啊？你自己的体会是怎样？
我非常认同劝慰子他的那种说法，的确就像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每一天都有读经祷告个人的灵修，就像我们电台文慧老师主持的线上今天每周背的经句。所以说若是我们把这些经句全背下来了并且行出来了，那可真是非常的惊讶。所以也正如邱子说的，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读经少，读的也多，道也听的也多，但是很多的时候确实没有行出来。所以这也就是给我们的提醒，那就是说比如弟兄讲说当读经的时候非常扎心，的确那就是有圣灵在你的里面，有受责备受引导。所以讲我也可以举一个自己个人的例子吧。
好，
信主这么多年对吧，读经也读了这么多，如果你讲说行了多少，的确觉得是一个很亏欠。但是在这个例子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圣经的话在你的里头，也就是说圣灵在你的里头受责备的时候，你不得不去回头。在我们有时相处人际关系当中哈，人得罪了我，所以心里就会有苦毒，有苦毒有挣扎，甚至里面的不饶恕。所以当里面被圣灵责备的时候啊，就想到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还在为别人祷告，饶恕别人。我说我一个被主赎回来的儿女，我有什么理由不去饶恕别人呢？不是说我们马上就能做到，那可以说是经过这个挣扎，经过主的话语，然后才学会去饶恕放下，才会去怎么样去包容他人。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哈，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真的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同，就像劝慰子弟兄所说的，所以讲神给我们量的都是最适合我们的，为的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功课上来学习，学习怎样的来顺服神。又回到这个题目的主题里头了，就是说你要读了圣经，你读了之后你一定要按照他的话去行，你不行的时候同样的神他也会用他的话来管教你，提醒你。所以讲最大的那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内住。所以讲你是真正信靠神的儿女的时候，当你处在这种罪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有备受责备感，就有这个提醒，然后呢你才能够回过头去饶恕别人。
是
因为主当年都饶恕我们，我们又有什么不能饶恕别人的呢？是吧？所以讲说的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顺服神的旨意，真的也是一生的功课。所以讲圣经可以讲说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我刚才听到了呢，梅姊妹说呢，这个当我们不愿意呢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神的话会来管教我们。我就想到呢，这个神真的很爱我们呐、像一位老师，也像一位呢这个家长一样啊，这个爱的叮咛也是一个爱的管教。
两位呢其实在跟随神的路上已经有一段的日子了，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体会操练呢。我也感恩就是你们的分享之后呢，我相信呢其他听节目在当中学习的，特别是初信的朋友呢，应该有很多的勉励和鼓励还临到他们的身上。
是特别呢你们两位都说呢，不是读经多与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呢照着你所读的经文去做。因为呢我们四位加起来呢，我想我们读的圣经应该够多了啊了解经文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真的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最重要的不是你读了多少，而是你做了多少。所以谢谢呢劝慰子同学还有我们的梅姊妹同学呢给我们很好的生命的见证，谢谢你们两位，谢谢，
谢谢，
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圣经既是神旨意的书，你到底读了多少又行了多少呢？
我们当然希望呢大家呢多读圣经，但是刚才我们听到呢我们两位宝贝的同学分享啊，不是你读了多少，而是你做了多少，你照着圣经的话语行了多少。
所以我们整个门徒训练的节目课程呢，其实都是希望活出我们的信仰，
对，
实践我们所知所信的内容。
对，才叫跟你脚踪嘛。
对，
一步一步走下去的啊。所以今天呢第十八课大家呢一定要好好记住啊，我们学习的呢就是照主旨意。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呢想一想，听完课之后呢，诶，你把你的感想呢写下来，那也真的好好的去反思一下啊，就是呢你到底读了多少圣经呢，那么你又行了多少呢？如果有一个分数啊，你给自己打了几分呢？那么在主的面前呢也为自己好好的来祷告。
其实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很主动的分享啊，自己在学习或者成长历程当中的啊不同的体会，或者是面对的一些困难问题哈。一方面你可以到我们节目的留言板上啊去提出啊一些可以公开的内容啊，
是
太私人的啊那些呢就不适合在这个网站上公开了。
对，那私人的怎么办呢？ 您可以呢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们分享。短信呢可能就是简短的问题或者是一个联系的方式，那么电邮您就可以详细的说明啊。我相信呢李崇老师文会很乐意呢看见您的分享。我们的监制就是这个课程的编写者呢姚谦牧师更会仔细的回复您，因为我看到呢我们的学员呢、啊、就是我们可爱的听众呢哎，写了他们的感受、嗯、他们报名的心声，因为他们报名了这个课程、
哦、
那我们的姚谦牧师很仔细的回应、
嗯、
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太棒了，听这个课程还附带了一位牧者的牧养、嗯、多棒呢。所以大家呢听好，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名称跟你脚中的跟你哈，汉语拼音，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122，发短信的时候呢先注明是跟你，那就知道你是和我们节目联系的了、
嗯、是。好，今天第十八课，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进入第十九课了。第十九课的主题是什么呢？
背主十架、啊、记得按时收听、
嗯、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
见。
我愿日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在荒芜茂盛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处，跟随路途。